蒋平和展雄飞夜入襄阳王府，目的呢，要探听探听白玉堂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另外也打探打探钦差大人那颗印的下落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呐。两个人趴到房上，时间不长，把这情况就摸清了。下面能不议论吗？白玉堂怎么死的？中了多少箭？埋到什么地方？那个印扔到什么地方？底下正议论这个事儿。蒋平这心一翻个啊，眼泪掉下来了，心里默默地说：“五弟，你死的好惨呐！”但是他明白，这个地方不是哭的时候。展雄飞呢，闻听此言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拉宝剑就想下去，给白玉堂报仇雪恨，让蒋四爷给他摁住了，低低的声音劝他：“兄弟，忍耐。”南侠就明白了，哥两个又待了一会儿，觉着没什么必要，这才离开襄阳王府。走到半路上，一边走，蒋平一边跟他说：“展大兄弟，你是明白人，情况你都知道了，千万保密呀、啊！这个时候可不能说实话。你要对大伙一说老五真死了，咱们就乱了套了，你懂吗？”“
我懂。”“四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”“
哎，对喽，要不怎么我爱戴着你呢？你这人他明白事儿。另外，兄弟看出来没？这个印现在是关键。襄阳王正在制造借口，我们要没有印那就更麻烦了，咱们回去想办法得到寒潭把这印捞取回来。”“
哎，我看也是那么回事。”
哥两个说着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天还没亮，两个人到了屋里头，不声不响躺下休息，朦朦胧胧睡了一觉。等天光渐亮，他们起床梳洗已毕，来见钦差大人。严查宰一见面就问：“
四哥，你什么时候找老五去？”“
哎，我今儿个就去，现在就起身呐。”“大人你放心，他肯定死不了，我一定把他给找回来。”“
但愿如此。如果老五不回来，你告诉我说什么我也得把他拉回来。”“
哎，放心吧，别难过啊。”
蒋平说完了，
正这时候门上人进来禀报：“报
报大人、四老爷、各位英雄，襄阳王府派来两个王官，自称叫王善、王宝，说请大人用印。”
严查散就急了：“
印丢了，用个屁！这是故意刁难人呐！”蒋四爷眼珠一转悠：“去告诉王善、王宝，就说钦差大人虎体不爽，用印下午再来吧。”“啊，
是。”他们出去了，
把王善、王宝打发走了。
暂且不说，再说蒋平
跟大人就请示：“大人呐、啊，据我所知，他们把印盗去了之后，不敢在襄阳王府搁着，把这颗印扔到君山逆水寒潭。我打算请示一下，带着几个人把这颗印捞回来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哎，捞不捞印都是小事儿，关键把老五找回来就行。”“
放心吧，我们又捞印再找老五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可以。”严大人答应了。
就这样，
蒋平一看带谁呢？公馆不留人不行，文的把公孙策留下，武的把韩章韩二爷留下，他带着展雄飞、大爷卢芳、穿山鼠徐庆，又带了几个仆人，起身赶奔君山。为了行动快呢，他们全骑着快马。等一出了襄阳府，打马如飞，在马后边扬起了几溜土线，不到中午就来到君山的后山，把马匹带住，他们从马上跳下来，但是对于这个地点不熟悉，没来过。蒋平就跟山里人扫问，说你们这儿有个逆水寒潭吗？
啊，有啊。
在什么地方？
往上走啊，顺着山路往前走还得五里地吧，到那块有片水，那就是。
哎，多谢多谢。又上了马，
紧赶一程，到了逆水寒潭的边上。
他们到这一看呢，风景如画，前面就是君山，山峰耸立，苍松翠柏，四季的花草，这阵儿景色宜人。但是哥几个呢，心乱如麻，哪有心看风景啊？把战马交给仆人，钻田鼠卢芳，东看看西看看，他一瞅山坡上好像有一座新坟，这石碑可挺高啊。就这么的，卢芳就奔这儿来了，这些人也在后头跟着。等来的切近一看，可不是新坟，这个碑刚立上，底下那浮土看得真而切真。往碑文上一看，斗大的大字涂着红色，很清楚，上面写的是大宋三品带刀御前护卫白宫御堂之墓啊。卢芳不敢胡言这么了，一看果然是白玉堂的坟墓，老头子大叫一声，哭倒于地：“五弟，五弟啊！”徐庆咧着大嘴也哭开，
都说小吴没死，他们这不死了吗？坟都修好了，哈哈，小吴啊！哈哈哈。
展南侠看看范江叔，就说这事儿你怎么办？你再说瞎话，还能瞒得住吗？还得说蒋平高啊！蒋四爷气得一跺脚，心说这襄阳王真缺德。就在这显鼻子显眼的地方给老五修个坟啊，这诚心耍手腕啊，不能叫大哥难过，也不能叫三哥难过，光顾哭就耽误大事了。把蒋四爷气的在后头喊了一声：“别哭！”卢芳徐静吓了一跳，扭向回头就问蒋平：“
四弟为什么不哭？”“
哥哥，你们都糊涂死了，
老五他本来没死，我亲自都见着他了，怎么怎么说你们都不信呢？哎，你看看这坟修的毛毛草草的，这能是老五的坟吗？显而易见，这是襄阳王赵觉的手段。明明老五没死，他非说他死了，有意煽动咱们的军心，值得我们哥几个重于义气，大伙光顾难过了，他好瞅这空子办坏事儿。我们为什么就要上当呢？您就说吧，就比如说他死了，埋在这儿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快就把坟修好了？这不骗人吗？我的哥哥呀，咱们现在是捞印来的，你们要光顾了哭，可耽误了大事了。南侠在旁边也溜缝：“
是啊，大哥、三哥，
我也难过，但是咱不能哭，一定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假如老五真死了，咱们一起哭。我看现在这事儿不可能，请相信我四哥的话，决心啊，先不哭了。
对了，对，展子兄弟说的有理，小四儿也不能骗咱们。我看这也是假的，他妈的来的，骗小孩子，我才不上当呢。
卢芳呢，半信半疑，一想蒋平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，三步一回头，两步一回头，看了看这座新坟，又围这个坟呢转了一圈，背后头是个大坟包，能有一间房子大小，背前头还有供桌，看周围那工程还没结束，拉了不少条石，都在那旁边堆着。哎呀，陆芳想不哭了，将来弄清楚再说吧。擦擦眼泪，离开这座新坟，就来到逆水寒潭的边上。说这座寒潭要讲究方圆能有十亩地大小，那水面平的比镜子还平，要说的是水，还不如说是一锅粥，就好像浆浆糊糊的，起不来什么波浪。但是呢，水还挺清，站到高处往下看，水是碧绿的。可有一样，怎么叫逆水寒潭呢？太冷了，不管是春夏秋冬什么时候，这水边都结冰碴，你离这水边几步远，那冷风都搜你的腿呀。有人试验过，你拿个树叶扔在里边都衬底儿，不知道这什么毛病，附近的老百姓都管这叫神坛，有的迷信的还跑这烧香来，人要掉进去那没好。蒋四爷先围着这逆水寒潭转了两圈，就觉着冷风阵阵，脊梁沟都发凉，心说可够损的，扔到这里边谁能下去捞去，那就我的事儿呗。蒋四爷转到东面，这面有几棵树，挺身站住了。大哥各位，咱们就在这儿吧。大家坐下休息一会儿，蒋平把包裹拿过来，换好水师依靠，然后呢把酒葫芦拿过来，嘴对着嘴，哎，喝点酒心里暖和暖和。哇，展老爷，你们各位啊就在这给我听信啊，我呢到水里头溜达一趟，看看这印在什么地方。
哥几个把蒋平给拉住了，特别是卢芳。
四弟，你可千万多加小心，
玉兄也不是不会水呀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手脚不听使唤，我不能下水，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呢。
我看人寒潭太吓人了，你千万多加谨慎，能捞出来就捞出来，捞不出来就拉倒。大哥您放心吧，我们现在是官人啊，小明是国家的校尉啊，这是咱的责任啊，宁愿死在里边也不能叫襄阳王给欺负死啊。哥哥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心里有底儿，你们就忘安吧。
蒋平说到这儿一横心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奔水边来了。蒋平的水性是真高，再看他脚尖一点地，腾身纵起来，唰，蹿起了有一丈来高，紧跟着头朝下，脚朝天，就是投水的这个姿势，唰，水面上掀起了漩涡。这水一打旋，蒋平是踪迹不见，
哪儿去了？沉入水底。
南侠众人
瞪着眼睛往水里头看着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默默的主告，但愿神佛保佑蒋平平安归来，等着吧，左等也不上来，右等也没消息，时间一长了，这哥几个受不了了，急的是搓手跺脚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难道底下有海眼把蒋平捉在里边去了？难道说死在里头了？卢芳心如刀绞啊，不行，我得下去，赶紧把包裹拿过来，就换水师衣。南侠把他拦住了，老哥哥，你年纪大了，这哪行？而且这水冰冷透骨，您这一下去，九死一生。还是等一等，不，我怕老四出事儿。哎，正说着呢，就见这水面上一开锅，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，三晃两晃到了水边。徐庆跑过去，把他的小手抓住，像拎小孩似的把他拽出来了。喂，大哥呀，回来了，老四回来了。再看蒋平动的，光在那走着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上牙打下牙，那脸都没人模样了。卢凡过去把蒋平抱住，像抱小孩一样搂到怀里头，快龙火，两旁边拿那大木头棒子，隆起几堆火来，把蒋平抱到火边，让他取取暖。按现在钟表说，蒋四爷能还了有半小时啊，这才说出话来。哎呀，真是两世为人呐、啊！我娘哎，
兄弟怎么样？印有没有？
没有，我怎么找也没找着啊。不过这地方也太大点了，我光找了一面。一会儿我暖和暖和的下去，再找这面，这面要没有啊，那就是没了。
老四能行吗？哥哥我替你。
不行不行，哥哥我不是瞧不起您呐、啊，您这个年纪是绝不可以。就这样把我冻的俩腿都抽筋儿，我再晚上了一步我就没命了。
蒋平真心，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这个人诙谐是诙谐，办正事儿是办正事儿，遇上这种事情是一丝不苟。你要教人就教这种人。蒋平有多认真呢？平常你看来这个人很滑，实则不然，心还最实啊。蒋平暖和完了，把那酒葫芦拿过来，一口气把一葫芦酒全喝了，把嘴一擦，再下棋了。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，不等大家说话，砰，没影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蒋平这次下去时间更长了，一直就没上来。后来把卢芳急的在这水边待不了了，卢芳一转身离开这几棵树，奔荒郊小路下去了。说他干什么去？心里乱，那意思我溜一圈回来呢，老四上来了，这才最好呢。但是看着看不下去了，卢芳一边走着，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。想想老五，想想老四，老五现在生死不知，估计不能好。老四再死到溺水寒潭，我们大武艺叫什么大武艺？我记得清楚，当年我们磕头的时候，对神佛已经发了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！我是当哥哥的，别的我办不到，陪你们死还行啊，
真要老四死在汨水寒潭，我也不活了。
这阵卢芳心灰意冷啊，厌烦这个世界了。您说他这心里滋味好得了吗？他低着个脑袋，一边擦眼泪，一边往前走。人到这个时候，好像神经有点错乱，蹭蹭蹭，他走得挺快，所以就离这水边走出挺远去了。这地方是野地呀、啊，除了树木就是怪石。他正走着呢，冷不丁就听到前头有个女人呼救的声音：“
救人呐，救人呐！”
紧跟着又听有男人狂笑的声音：“
你他妈喊破嗓子，谁能来救你了？救人呐！”
卢芳好像在梦中惊醒
啊！
卢志远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明白了，这是旷野深山，不用问，什么梁家的子女遇上歹人了，我焉有不管之理？他把刚才想那些事儿全扔开了，捋顺声音，大踏步就来到出事地点。一看，可不是，有一个喽啰兵打扮的人，这小子大脸蹦胡子，看那意思没有四十来岁，身子底下正压着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也不含糊，拼命的跟他挣扎，上身的衣服全都撕碎了，看这意思还没有失身。卢芳就看不得这个，在后面喊了一声：“呔！”胆大的狂徒，光天化日竟敢在此调戏妇女，而往哪里走？这一嗓子把这歹人可吓坏了。这小子赶紧把这个妇女往旁边一推，扭向回身，看看卢芳：“你倒打听打听是谁？”这小子急了，恨卢芳打搅了自己的美事，晃手中花枪奔卢大爷就来了：“老匹夫，你少管闲事！”分心就是一枪。卢芳嘛，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枪走空了。卢大爷一伸手把枪杆抓住了，底下使了个扫堂腿，三啪，要打他太容易了，枪也撒手了，摔了个仰面朝天。卢大爷过去一脚把他蹬住：“别动！”说实话，就把他那条枪枪尖朝下点到了脖子上，动一动我就扎出去。“
我不动，我不动，老爷子饶命！”
就这么个时候呢，刚才那个妇女从打地下站起来，看清楚了，一转身这妇女就跑了。卢芳也没问他叫什么名，也没那个时间，安下这个妇女逃走了不提。卢大爷把火往下压呀，他要大闹君山。